欢迎各位收听维基百科，我是 Hans。 这里啊是个培养思考方法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实务经验分享平台，有空的话请 Google 维基边界并可以找到我们，里面有大量实际操作的个案分析，也有面对问题心态养成的心法，可以让各位累积处理问题的知识与能力。当然我真有问题无法处理，也欢迎各位与我们联络，我们提供顾问式的服务。维基百科分享每个个案都是经由向案件当事人或客户取得同意及书面授权后才开始制作，我们每个个案、都会先用文字档打好再进行录制，录完后再交由案件当事人及客户听过，但他们觉得没有问题之后、再交由后制并上架。这是我们音频制作的程序，希望各位在分享维基百科之余，也可以向身边人说明制作过程，好让他们可以安心。这前一阵子、我开了一个讲座，结果、后来被客户知道了，现在、客户也逼着我要开讲座，但我都还是拒绝了，因为对别人来说、这个讲座讲完就结束了，但对我来说这次讲座我必须要和来参加的听众们做一个问题的追踪，意思是啊，只要他们有交自己的问题清单，我就会陪着每一个人过完他们的问题清单上的每一个问题，有一到十个问题，最急的就放在最前面，最不急的就放在最后面，我们用私讯一问一答引导他们去思考面对自己所遇见的难处。这其实很有意思啊，但重点、很花时间，所以我都是利用工作空档与有交作业的听众们、做互动。我想这也许是会是我们以后事务所另外一个营业项目，就是用问问题来解问题。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出来的做法，因为在我们的工作里面这个方式是都会用上的，只是这一次的讲座让我有一个发想，希望可以给这几位有交作业的听众们一些些的帮助。我说过很多次，看别人的问题跟面对自己的问题那是不一样的，这中间的恐惧纠结甚至是愤怒都会让身在问题前面的我们非常的痛苦。因此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在面对问题之前，在问题产生之前，给大家一些心态上的建议或是心法上面的归纳。我没有想到这次讲座还真的被我弄出来。我还在想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过往的案子我们是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抓到大多案子的重点，以及感知到当事人的情绪，所以有没有可能危机处理不再只是问题的预防及问题的处理呢？危机处理有没有办法透过每个人心中过往问题的整理，进而找到每一个人自己思绪的盲点，然后再藉由把过往问题的分析理解，因为清楚了解自己的恐惧，因为了解自己恐惧的成因，所以在面对现在的问题会用一个不同的心态来思考及面对呢？而就是因为这个不同造就了不重蹈覆辙的结果呢？这个不少同学的作业还在进行中，所以会是什么样的发展，这让我非常的期待，所以有新的东西出来再跟大家报告。只是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地震一直来，股票也跌了，世界有战争，政治在乱斗，未来没前景，这些都是负面的东西但每个人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及在这里面找到机会，那就是看每个人在看待问题的态度与角度。我真心希望我这一次不小心搞出来的新玩意儿可以帮到更多人，就拭目以待吧。好，我们回到来继续分享这个案子。所以客户在听完我的分析之后没有立马给我回复，我也没有打算要停下来，因为他心中那一块心病既然被我找到了，那我还是得多加的琢磨一下，因为公司的新旧交替，未来会有更多像阿娇的角色出现。所以既然是要培养的人，既然要捧，那也要教。所谓的捧是让阿娇清楚的知道老板是支持他的，不论发生什么问题他们两个人都可以把话说开，这个机制得先建立。当然这过程免不了冲突或是摩擦，但任何关系的建立其实都得这么的打磨嘛，所以如果这个不先确定，阿娇的心里一定没底嘛。再来是教，所谓的教是要让阿娇清楚，虽然老板我支持你，但身为老板的我也是有限制的，我是你的老板，我不是你的朋友，所以该有的分际让我们两个共同的去找出来。我也是第一次找新人去跟旧人们共同工作，所以我也会有我的限制啊，所以我们一起找出来我不能接受的，你得记住。其实沟通最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卡在一个身份认知上面，职场上最怕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那什么叫做只可意会但不可言传的东西呢？白话文讲就是我不跟你说，但我希望你要懂。各位不要觉得夸张，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而且这个劲头特别容易出在老板身上。还是回到刚刚的身份认知问题，老板吗就是要英明神武再加个无所不知，说什么就得像什么。但重点来啦，老板不是天生就会当老板的吗？这当老板其实要有几个条件，一个要有钱，一个要有能力。有钱我不说，但有能力这一块可是个大盲区啊，因为所谓的能力不是全能哦。 老板不是名嘴啊，不是从外太空讲到内子宫嘛，但常常在老板啊，在员工心目中就是名嘴，因为就是什么，太会讲了。结果但真的要到落地执行的时候，政策方向顺序这些细活可能一窍不通，因此当讲的跟做的不一样的时候，员工对老板的期待就会有落差。不要说员工啊，老板自己对自己的能力都会失去了一定程度的信心啊。所以为了要避开这尴尬的场面，老板会减少自己发言的机会。可是问题来啦，他对于工作成果的标准没有变啊，因为老板都喜欢成功厌恶失败，所以当成果不如预期的时候，心态出现了，你的学历这么高，你应该要会啊，你的薪资这么好，你应该要想到这个问题啊。这如果中间有主管啊，那就是找主管开刀，但如果中间没有主管，就像阿教这样子，那员工自己忍不住讲了一堆，那是他自己的修养有待加强。但如果老板忍不住结果讲了一堆，不但会打击到当事人的自信，同时也会让公司的风向有所改变。这种本来是老板跟前的红人，不知道为什么就黑到底了，这种事情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哦。所以为了让客户与阿教发生避免发生这种类似状况，我提醒客户啊，你想要的是什么，你不想要的是什么，这个啊，至少啊，你不想要的是什么，你要清楚明白的告诉阿教，而且要跟他说这个错误不能再犯，再犯那就 say goodbye 嘛。客户有点为难看着我，我说怎么啦，诶，你不要搞那个什么宰相肚子里能撑船那种戏码，因为你不是宰相啊，拜托你不要那么有偶包，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如果连这个都过不了，阿教撑不久诶。你先想想吧，那阿教呢，我过去跟他聊聊，做些提醒。我算了算阿教的部门人数，我点了外送去他部门，带着饮料直接敲了敲他的门啊。我去之前啊，已经请客户啊直接打电话给他了，把我的背景介绍了一遍，反正没有寒暄，也没有什么自我介绍。我递了一杯饮料在他桌上，我直接切入主题。我说，阿教，你觉得你自己的工时多少钱？你又觉得你部门的人事成本多少钱？阿教发出了一个声音，我继续问，你还记得你的职务是什么吧？阿教说，我清楚。那你应该要知道你部门成本是多少吧？是。我接着就指着一位下属，我说，你直接告诉我他的薪资多少。阿教摇摇头，这对一个部门主管来说是个基本功，所以这事情你得记得啊。阿教说，哦，好。所以我就接着说，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没用啊？老板不信任你就算了，还派了一个顾问来洗你的脸，是不是特别惨啊？所以在你开始自哀自怨之前，我想跟你提醒几件事。这是善意的提醒，因为你现在的位置其实并不容易，但有什么想法不如听完我的几点提醒你再跟我说。第一点提醒，你的老板不是全能啊，他不是你的保姆，你老板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话，这只能说啊是对但也不对。对的是他并不是你的保姆，所以他的确有说有问题要找他，但他并没有清楚明白指示出你要如何的与他互动，你又要如何的和他回报问题，因此上次的事情其实并不能赖在你身上。但你要清楚一件事，老板也是人，我刚问你下属薪资你不懂，部门成本你不清楚，我之所以会用这些问题做开头，我就是在提醒你，没有人什么都会，你不是天生下来就会做主管，同样的你老板也不是天生就会做老板啊。所以有困境是正常的，面对困境拿不出方法也很正常，但难道你情绪失控然后在老板前面说谁谁谁做了什么事，那对你的问题会有帮助吗？再来，那一群大主管们的确是在针对你，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这样对你？你只记得人家对你做了什么事，但你却没有去思考过他们背后的动机。我必须说，你这样子的路走不长，你预设了他们不喜欢你，这个预设跟你的遭遇有关，所以呢，我也不能说这个预设立场不正确，但你难道不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你吗？问题来的时候，先想你遇到的问题，再面想你的感受。先想问题，除了把内容再做整理之外，最重要的是你得要就现在的状况做沙推。他们下次还会做哪些事？一旦你进入这个思考模式，大主管们最怕的事就会发生了。第二点提醒，被大主管针锋相对，他们也记穷啊。阿教问我，顾问这为什么？我说，我刚刚已经跟你讲，欺压你是个行为，但行为背后的动机你得想想，这难道只是因为你是老板亲点人马，所以他们就敢这样弄你吗？他们也知道你就一定会把这里的状况一五一十的告诉老板，不是吗？所以你不觉得他们的行为也是有那么点矛盾吗？各位还记得我上一集讲了吗？我在这里重复一次大主管们的抗胜，就是大主管们是一群利害关系的共同体，他们彼此之间保持着既竞争也合作的关系。初期啊， 跟阿娇的工作过程中，这集体围殴阿娇让大家非常开心，但现在阿娇似乎扛不住了，没有人知道阿娇上周跟老板开会发生什么事，但很明显的阿娇这周的工作状况非常糟，那他们也会有一些问题以及选项要待厘清。这个就是老板如果默不作声，那我们的不配合运动是不是要持续？那如果阿娇中箭落马，那老板是否会把是会就责还是就此放弃？那老板如果要就责，那我们得要把这个责任推给谁啊？那老板如果要找新的人，那我们的做法是否要沿用这一次的方式，还是要换新的方式？所以他们既然想要欺负你，但又怕你出状况，老板会怪罪，所以你细想你最近的状况不好，他们有没有趁机落井下石？阿娇想了想摇摇头，我说这就代表一件事，那就是他们最多最多就是这样子，仗着资历与人数在那边糟蹋你嘛。阿娇说这样而已。我把音量调高一点，我刚刚说的你忘了吗？我刚怎么说的？顾问你说先想我面对到的问题，再来想我的感受。我说对，所以哪怕被欺负，找老板的哭诉，被打枪，你还是坐在这个位置上，因此只要你不放弃，大主管们其实早就记穷了吧。人在难处的时候都会习惯放大自己的感受，为自己的放弃找理由啊。我想你最近应该就是在想这件事，对不对？对，我真的这么想诶。我说有这个想法是正常的，但一个是放弃，另外一个就是不放弃，你接下来要怎么做？这反正最差你就是走人嘛，所以如果你也是想留下，要不要听听接下来我给你的其他建议？阿娇点点头说好。第三点建议，雄心的一半是耐心啊，全怕少壮等时机嘛，任何的事情都需要时间，我知道你老板给你的时间有限，但我必须说这种新旧交替的事情，他也是给了个预估的时段，说白了他心里也没底啊，所以时间其实会依照现实的状况而有所改变，因此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放慢你的脚步。你想想，这到底是你没完成老板预定的目标，你压力比较大呢，还是这群大主管整天在担心自己是不是会被取代或被优退，他们的压力比较大？两军对峙的时候，一开始比的不是谁勇猛或是谁的粮草比较多，其实一开比的就是心理素质，谁的心理素质稳定，谁就占得先机。所以你跟大主管们其实都是被自己内在的恐惧驱动了，然后做了一些不理性的事，因此你不如慢下来，先学着思考你的下一步怎么做，而他们的下一步又要怎么做。杀退不可能一开始这么顺利，但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被练出来的，所以你大可花点时间把你想到的全部列出来，然后就跟他们的互动去做实际的比对，你就会慢慢摸清楚他们在干嘛。人都有惯性，思维是也是如此，所以你细想一下，你之前被他们围着打，他们都对你做了什么事，现在给你十分钟，你先想想，我在这边等你哦。所以面对问题永远都要记得，什么事都不要做，既别不张口也别动手，任何的想法在脑海里面都不会，不要让人家知道，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不要急着做反应，情愿反应慢，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犯下不可改变的错误。第四点提醒，合作竞争一起进行吗？改变节奏，换个方法。阿娇说他们都是问我一堆问题，然后又不给我时间去找答案，然后这过程中一直提供别的资讯让我非常混乱，最后就是给我扣上我不够专业的帽子。我说看吧，这就是他们惯用的手法，用一堆你不熟悉的东西先让你的节奏乱掉，再丢一堆讯息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白痴。那我现在问你，你下次再遇见这个状况的话，你要怎么应对？现在想。我再讲一次，面对问题不要急着反应，但你也不要转身然后就想绕跑嘛，问题发生了所以想跑正常，但想跑跟解决问题其实没有关系，因为你跑再快你也跑不掉。在整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啊，最近有一位网红妈妈失言造成极大风波，中间被牵连的人事物非常多哦。我只是从这个社会事件看到，其实人都有弱点的，而且你的弱点一定会显露出来而被别人所知，特别是公众人物，所以一旦出事你没有及时止血，就会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光是厂商切割及后续提高就足以让这位网红啊疲于奔命了，因此真的不要小看这些事哦，因为你的支持者很快就会成为你的反对者，这种利害关系的变化其实非常快。所以拉回来讲这个案子，我问阿娇他怎么看待他与这群大主管们及老板之间的关系。阿娇说他跟大主管之间的关系像竞争，而跟老板之间的关系像合作。我点点头，因为这个的确是现状，不过他少想一些事。跟老板合作，跟大主管们竞争，讲白一点，你就是老板的手中的枪，然后让老板操纵开枪的方向，那大主管们就是老板瞄准的靶子嘛。那人都有求生本能啊，所以说白一点，我还觉得大主管们算是对阿娇手下留情了，所以他是否可以调整一下，既合作也竞争？ 某些东西同意，某些东西讨论，某些东西争吵。一，让既有的关系可以有缓解；二，也是让这个新旧磨合啊得以再度开始。阿教的态度如果可以改变，那么大主管自然也会思考怎么和阿教及阿教背后的老板做应对嘛？拳拔少壮吗？大主管们最没有的就是时间，但是时间阿教多的是啊，所以阿教没有的是经验，大主管们最有的就是业界经验，所以保持一个合作及学习的态度，不见得会立马改善双方的关系，但至少会降低摩擦，再来也会让身处中间的老板有空间得以喘息。所以以前是对着干，现在是进行沙推，再进行个别问题的意见交换。时间既然拉长，阿教也没有必要那么急，重点是他在老板的跟老板的互动中啊，逐渐找到自己的节奏，还有一些自信哦，这个新旧交替其实就缓和许多。截至现在，这个程序仍目前进行中，大主管们已经有四位退休咯，阿教跟他们仍是维持合作及竞争的关系，但重点是新旧交替进行的算顺利，这个个案也算是完整结束了哦。我用这两集啊提醒大家，遇到状况的时候就是要慢，不要让自己的情绪牵着你的理智，只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无论对方是善意还是恶意，过于急躁下结论，那只会让你身边的人同等收获。希望这两集可以帮各位一些些忙哦。感谢各位聆听，听完之后如果任何意见及问题，请上网站维基编辑留言，我每周都有新的主题分享，有任何想听的主题也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